就是禅师啊，他就是也有讲的时候，就是说有入手处给你，有这些入手处给你。他们也留了一些经典，也留了一些经典，就是叫就比如说这个《达摩斯论》啊等等，就是也留了一些经典，可以作为一个修行的入手处。嗯，你看看就知道了，其实并不难，不难在哪儿呢？第一呢，它那个道理是至简的，就是极其的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话语啊，非常的白话，都根本都不用翻译什么，所以也不用怎么讲，或者说像别的讲经啊之类的，就自己去准备啊什么的，应该是都不太用。那么今天我的就是。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讲，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有两个公案，王吉中在不在？我上一次听了一下，有一个王吉中的问题问的，我觉得还挺好的，不知道今天王吉中在不在。对了，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有就是关于达摩的颂，上一次呢那个李师兄呢也贴了一些达摩的颂，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我也是受到他那个启发，我又翻了一翻，翻到了一些别的对于达摩祖师的颂，也想讲一讲。就是第一部分呢先说那两个公案咱们过一遍，第二个就是有几首诗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是颂达摩祖师的，然后过一遍。第三个呢就是他先从雪脉论开始。从雪脉论开始，我是就是前面的三分之一的部分由我来通，就是整个的通一遍，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问，中间有什么的话大家也可以讨论，一起来讨论，而且我们说的每个东西呢都是供大家参考。那个王吉中在不在？王吉中不在。那个圆啊，麻烦你贴一下那一个，就是那个达摩慧可的那一个。这贴的太长了，那就说最后一个来。我来给你点一下啊。习模式，刚才还是有说话的哈。这个慧可啊，他断臂求法，心里不安。这个他以前啊是个大将军，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在碰到达摩以后呢，他就问了，他说我心为您请师于安。达摩祖师就说了，将心来于汝安，这个公案好像是咱们108偈里面有。然后慧可就良久。就是找了良久，然后说找心了不可得，找这个心啊没找到，没找到这个心，达摩祖师就说了，我以你安心静。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那个圆融啊，圆师兄啊，圆师兄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讲那个央觉摩罗那个公案？
要把那个接过来吗？
不用不用，我们就说一下吧，那个公案比较长。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的要难产，这个女的难产，然后央觉摩罗呢就是向央觉摩罗求助，央觉摩罗帮不了她，就去跑到那个释迦牟尼佛那儿，然后问这个难产怎么办呢，怎么帮她呀，释迦牟尼佛就让她告诉这个难产的妇女说，这个你央觉摩罗那个无始劫来从没有杀生，然后央觉摩罗回去把这句话告诉那个难产的妇女，那个难产的妇女呢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是有这回事是吧圆融？
对对对，
这个因为我想到就是当时我们讲的时候是那个角度来说这个公案，然后从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找另外一个角度，从什么角度呢？就是当时的时候佛告诉这个央觉摩罗，你无始劫来从未杀生，是吧圆融？是有这句话是吧？
对
对对。那我现在我就是因为你说过你曾经参过这个公案，所以我想就是再接着问你一句是问你的啊，不是说这个可能只能针对你，不一定针对别人，就是说央觉摩罗佛告诉他你无始劫来从没有杀生，那现在圆融你告诉我，这个产妇无始劫来还曾难产过吗？
当然没有。
所以孩子生下来了。
对，我觉得当时他
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就是说这两个有相似之处。喂喂袁师兄听到了吧？
听到了。
对对对，恭喜你孩子生下来了，完事
哎，你拜了罪吧。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德武谷还是德武随，就是那一个公案，那个是就是接着就是慧可的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吧，是不是达摩的最后一个那个公案？王吉中今天不在，我觉得这个公案也蛮好的，好在哪儿？就是王吉中问了一句，我们再重新过一遍。那一次过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看，当时王吉中问的时候，我好像还注意，王吉中有这样一个问，今天他不在，我们现在再过一遍这个公案。约九年欲返天竺，又要回去了，然后。命他的弟子说，这个时间到了，你们还有什么汝等，你们为什么不说一说你们和这个和字啊，就等于和不，这个在古语里面经常用，上面一个去，下面一个免， 就是何不的意思，你们为什么不各说一说，你们你看我现在都要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说一说现在你们都就说学法学的怎么样啊，有什么得的没有啊。然后有一个人就说了，说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嗯，对对，嗯，这是第一个说的，说的挺有道理啊。达摩说你得了我的皮啊，你得了我的皮。然后还有一个你总持，你总持知道是何许人也啊。我今天所解如尽喜见阿楚佛国吧，一见更不再见啊，一见更不再见。他还有一个一见在，嗯，然后他说你得我肉。还有一个道玉说，还有一个叫道玉的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实无一法可得。实无一法可得的这个人，他说的是你得我骨。最后是慧可，慧可怎么样呢？慧可礼拜依位而立，然后主说你得我骨髓。这个公案呢，一般来说的话看的话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上一次我注意到王吉忠问了一下，我觉得问的挺好的，今天他不在挺可惜的。这个王吉忠这个师兄还是我觉得见地上还是可以的，就是他能问到这儿，就是说实无一法可得，那咱们不是经常说吗，无智亦无德。于德阳啊，你老是手机上网又不说上来说话，打的字儿很小，大家看着很费劲，一字不罢已经挂了。你有什么最好说一说，你这四个字儿没说出来啥。赵师兄啊，赵师兄你最好该咋说了。于德阳你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一字不挂。一字不挂，你这儿你如果说一个一字不挂的话，那在达摩这儿就是汝得无骨啊。这个地方你再说一句吧。慧可没有说一字不挂。算了吧。对，这个王吉忠啊，什么贺不贺的，哪有贺呀，别把贺当贺，贺不贺的哪有贺呀，别把贺，谁要说话吗？王吉忠是不是啊？啊，不是，刚才有个谁要点啊。王吉忠的那个问题啊，王吉忠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说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实无一法可得这儿，他为什么是只得他的骨，没有得他的髓？就说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还有一个金刚经也说过，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得，没有可得，所以燃灯古佛与我设计说我就是当得做佛，号释迦牟尼，是吧？是有这个吧？但是到了这儿的话，这个谁，这个说了说五得五骨，就是说无一法可得。这个达摩说的是五得五骨，所以这个地方呢，到底有何得，大家不妨成一成。接着您啊，你说这是教与禅的差别，这属于教化，不是禅化。说句禅话来，黑玉龙江刘宏伟不答，不清平县主更不答。王清平啊，在这里面，王吉忠啊，在这里面的话，唯一一个答法，唯一的一个，我只想就是，你如果非要让我答的话，我就只能这么答你，我向你鞠一躬，礼拜了退。这个地方不属有，不属无，说什么得与不得，一切所说啊都是方便，但是真的说到这个究竟处是如实的，这个如实处的话。非言语非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什么，他就是非常真实，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就做了这样一个动作，他连想都没有想，就是礼拜了退。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可说，任何的多余话都在害你们大家。这个地方唯有是如实处，确实是唯有如实处才到这里。这个地方呢，这一句没有什么可说啊，胜似千言万语，这叫其末如雷啊。咱们说的这都是教化。王吉忠你刚到啊，王吉忠啊，你听到没有？听到请打一。对，我现在说的是那一个公案呢，就是说那个你得我骨还是得我髓，我给你考一下。上一次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无一法可得是个只是得无骨，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刚才一直在解说这个事儿，已经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的话，你呢这个知见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就需要这个实证。最后这个地方的话，会客礼拜这儿只有实证，为证乃知，除了这没有别的。我们现在说的这都是教下语了，这已经都是教下语了。另外一个谢桂明啊，我跟你说一下教和禅的差别。你刚才说了这是教和禅的差别，其实教和禅还有一个不差别的地方，就是印心。如果是只有禅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学教；如果是只有教的话，那释迦牟尼佛更没有必要再把法传给迦摄，对不对？那大家就去学他的经典就行了。而且佛也说了，他跟阿难说，以后我去世了，你就把这个，如果人家问的话，你这个开头就说如是我闻。那就只有这个就行了吧，为什么还要叫外别传给迦摄呢？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告诉你，迦摄这些人呢，就是真正的在行这个经，并不是你把经背下来了，你把经记忆下来了，这个就是经。你真正对经理解了之后，这个是非常非常活的。怎么个活法呢？这就是一切的这些祖师，佛经里面所有的诸子祖师都在为我们来演示。所以禅就是教，教就是禅。 这个六祖就说啊，六祖他说，我记得他说过印象中类似的话，其实禅宗就是印心啊，禅宗就是印心，你拿这个禅宗的这个修正去跟那个经典去印一印，哪个经典都可以印得上，你再拿经典再来印证一下禅师的这些行处，哪个行处都能够跟经典印证得上，这是互印。我们心中心也是呼应，把我们心中心所学与所有的老师和祖师的咱们都印一印，在于这个禅，在于这个五灯会员的祖师印一印，在于经教印一印，这都是互印。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自己的实证，所以说教和禅是不分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前一段这个大家在这个 QQ 里面呢，就是传的一个那一个，就是老人曾经说过，反正说过一句话，就是说禅和教的，禅和教都不是方便。老人就是说这个禅呢，就是说这个教的时候，教它有一些，就是说不一定，就是它是对十方众生讲的，因为很多的师兄啊，他对于教他不如禅这么直接干脆，他就不喜欢教。老人对这一点也说过，老人说这个教是对十方众生讲的，有的时候难免兜兜圈子，但是禅是中国人的佛经啊，有说过这句话啊。但实际上的话，对另外一拨人就可以那么说，禅就是教，教就是禅，两个都不能离。你要是光去那个什么，光去学教，那没有必要再把这个法禅给加设了，你传它干嘛呢？
现在看看这个上海林建民，慧可活泼不要出，无力法可得。
我对这句话无语，不知道该说啥，妙用不无啊，得过吧。
刘旭说无力法可得，想起来这一句一刹天下人的功啊。
弟子一句下天，是总是谋说那一句啊？你说的是啊？
啊，刘旭峰，
持无一法得已经得了，那得了一个什么都不得吗？那咋是没有得呢？
啊，那当然不行啊。
说话的差别是没差别，这可倒是呢。这个是对闵建民说的，传还是传？叫外别传吧。卡，持无一法可当停的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建和正，因为不卡。啊，那你就是第五个刘宏伟，你就是第五个是吧？你就说你这个是说他是因为说我见处而说哎而非正处，把这事情重新记一下。持无一法可当行，这个怎么一刹天下人啊？这个可能有前因后果吧，不太清楚。
这是方便入处，持无一法可当行是方便入处。
你有这个方便入处，你来学佛法，你这个时候你才修正，你这算失见证了，你才好修正。你连这个入处都没有的话，你修正越修越偏。还得去找翻。我们要下面再接着进行吧。下面我们接着来说一下他的颂，说完了这几个公案，再看这几个颂啊，就好看了。这几个颂是大会宗稿禅师，他曾经那个收录过一本书叫《禅宗杂珠海》，《禅宗杂珠海》里面都是赞佛记，我们看看这些是怎么赞的。
这是赞达摩出祖的。
我记得上次好像有人说过打掉门牙的那个，我不记得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些说的都是就是不同的祖师说的，就是不同的禅师说的。我觉得这些颂还蛮有意思的，给大家过一遍啊。第一首诗是万里孤舟驾木涛，长杆欲在掷金鳌。撤金鳌吧，就是说他伸着这个长杆是想钓大金龟啊，钓这个连抛两钓没消息，球唱空来打一刀，第一抛啪抛了下去，钓了一个两亩地上来，没有消息。第二抛抛了一个会客，没消息，还是没消息，球唱空来打一刀，白来一趟。这是送达摩呢。第二首，强将不识古纯牙，古已如何乱得华，假使梁王披幽雪，定因敢如过流沙。这个强将不识呢，厉害的强将啊，是不是指会可在这个见达摩之前的那个将军啊，你不识这个会可在那乱说话，古已如何乱得华啊，你这么乱说话怎么能行呢？哎呀，就是可惜啊，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皮下没有血，如果他皮下有血的话，早就把你赶出来了。定因敢如过流沙。第三首是，就大这是这样的诗，大家听起来觉得就是说习惯不习惯？如果不习惯的话，我们就是过可能不一定习惯啊。我是想的是，但是有意思吧？你看看这个禅师怎么，这就是颂祖师的，对祖师的颂，还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吧。万里西来老古渣，第一句话又很有意思啊。达摩这个千里迢迢从这个西方而来，然后呢都老的不行了，你看老的只剩一把骨头了，还千里迢迢的从那边过来。
不遵行止度流沙。你说一个僧人你不在那儿就是一个地方待着怎么着的，你这不是不遵行止吗？不遵行止度流沙，被人打落当门使，哑子僧民吃苦，吃苦应该是吃苦瓜，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是当时是我做的标点，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哑巴僧民吃苦瓜。这个被人打落当门使啊，好像是，对呀、啊，这就是赞佛记啊，禅宗的祖师就死的含烟殿上，这个被人打落当门使，应该是，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谁说过有一个传说，说是被这个二祖打掉两颗门牙什么的，我也不记得有这个，但是他一说我想到了这个，我一扒扒哎扒出来的这首诗，嗯，对对对，当时是个什么故事来着？你要不要上麦跟大家说说？提下优且就是他是个活人。其他意思，他是个活人，他是个活人，他就不受达摩所害了。你来我们中土来魅惑什么人呢？把他赶出去。其下无血，就是他行尸走肉嘛，是个死人嘛，死人就听达摩的，被达摩所转。其实不听不被他的话所转，这才是真听达摩的。这个我不记得，圣人牙齿不能掉在地上。
啊，好像是有过这么个传说，说如果罗汉或者是圣人的这个牙齿，他的血吐到他在这个所在地会三年大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
被打掉牙以后，真修行的人吐在地上，我不知道这个。他其实也不是说是慈悲什么，何必折腾那个地方呢？连掏两掉没消息。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无事的。你只认为你是认为梁武帝没有消息。我问问你，慧可得了什么消息？你告诉我，慧可得消息了吗？我们接着说下一个吧。刚开始二祖也没有消息。我们说的这个是指的是那个弟子啊，那个弟子连掏两掉无消息，惆怅空来打一刀，人家都说了是空来打一刀。你认为后来二祖有消息了吗？认为后来二祖有消息了是得了一个什么消息呢？刘小刀也是空的，这个话我不会接，这个话我过。那我们接着说这个，含烟殿上藏无忌，少时风前作有因，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但是呢，我就在少时门前，这是指的是达摩在那个少林寺的那个山上孤峰顶上坐，坐有因，还是有，就是实际上是带这个因缘的。若使当时遭毒手，不应千古泪平人，哇天哪！若使当时遭毒手，不应千古泪平人。当时的话，有人一直在下毒嘛，然后就是因为因缘所是达摩知道还没有到因缘，所以说就是几次的话都没有受毒，应该是大概有这样一个意思。我也没仔细听，反正李师兄讲的我没仔细听，但是我看过五灯会员有这样的一些印象。不应千古，看看当时要遭了，现在也不至于这么多事，怎么多事害得我们现在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茶馆里头在这多事，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还在做事呢，还有两个。季桂明，你又多了一事，你来说一句，怎么样才算不多事？你总是问，但是你答得少，你来说一句。继续啊，喝茶吧。好，继续喝茶。这个一共是几个？六个句子。看看这个是后面是有作者的，有谁能找得到禅宗杂读牌？我贴的时候我没有把作者贴上来。这六个都是不同的禅师写的不同的句子。不同的句子就是六个不同的禅师，他有著名的，我把那个给去掉了。第五个，贼身未露最前章，表得西干费斯汤，向上枷锁无寄托，却来东土强分赃。这个不是西干，应该是西土吧，应该是东土强分赃，其实这里也不对，却来东土强分赃，这样才对。这个达摩啊，向上带着铁枷来了。就是说的是指的是他受他祖师所嘱咐嘛，就是那个法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他这，然后他受了祖师所托付，然后来到了东土，这就是向上被带的枷锁。向上带了这个枷锁没法脱呀，没法脱怎么办啊？到东土来你们替我来分一下，把我的枷锁卸去，最后卸下来卸到那个哪儿呢？卸到六祖这儿，从六祖这儿又开了五个枷锁出来，这是第五个。第六个，东西走的脚皮穿，这个老师经常说这个东西走的脚皮穿，来回的东边西边来回走。如果你天天在这走，你不在那儿那个歇着，来回走着，你累不累呀？教外何曾有别传？就是刚才说的，是禅是教，是教是禅，教外何曾有别传？还曾有过别传吗？任你樱花开五叶，好而终不使爷闲。我管你什么是不是呢？我从来都不在你这个五叶里，这个才是真五叶。这个好而终不使爷闲呢？我记得老师经常说这个。
这是另外的几首颂，因为上一次看到那个李师兄说到颂，然后我想到，哎，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有过一些这样的颂，挺有意思，印象中见过，然后我就从禅宗杂渡海扒了一些，这是另外的一些，是五个不同的禅师啊给的颂。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下面就开始这个血脉论。血脉论我们也是先介绍一下这个血脉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要贴一个序上来。这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脉论啊，我们先说一下序，再啰里啰嗦的啊，说一下序。这个序我就简单的翻译一下啊。这个叫一个建筑老人任哲序。我查了一下这个建筑老人任哲何许人也，查不到他，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咱们看一下他写的这个序啊。原来呀，人的心啊，皆具佛性。泛观就是说，我们大概的泛泛的一看呢，住家禅说一切经文，缘其至当之理，就是说是最简要的、最简当的这个理呢，没有不说自己心中本来真佛啊，达摩其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再为自己真佛不出一性之中啊，他达摩其来呢，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说的就是什么呢？自己的这个真佛不出一性之中，但是人人呢，他都不自伪性，他都不肯，所以向外持求。将为自信真佛外更有别佛，都认为还有一个圣可求，还有一个圣可求，将为自信真佛外更有别佛。这个地方我想到那个一个，我这个是大家就是过，我就是来过，我没有准备，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另外一个这一段确实忙，所以一点没有准备。这个地方谁能贴一下那个？我记得我曾经在那个漫游里面贴过那个石头的一句话，谁能找着贴上来那个就是说，不同住圣求解脱，就那样一句话。人人都向外直求，将为自信真佛外更有别佛。那个元老板可能找得到，从住圣求解脱，你查查这几个字儿。若助佛助祖说法，要人醒要自己本来是佛，不假是故助佛助祖说法，要人醒悟自己本来是佛，不假外请。对，宁可永劫受沉沦。逗号后面那一句，这样贴起来连贯了，大家就可以作为是这句话的一个注释。没有吧？对。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住圣求解脱。这是石头说过的话，石头西迁。对，这个是后面的这两句，郭敬明这两句要放在一块儿。为了不求住圣求解，为了不从住圣求解脱，我就不向外持求。我不向外持求到什么程度呢？我宁可永劫受沉沦。这是石头说过的话，是对这一句话的一个注解。这两个相互一对就对上了。我们接着说下面吧。是故助佛助祖师说法。要人醒悟自己本来是佛，不假外求。又因为什么呢？又因为种种法语啊，泛滥不一，就是种种说法的这些文章啊，这些语句啊，泛滥不一，转使学人惑乱本性，无误入处。说法的太多，说法的如恒河沙。我们现在再看啊，就是说除了经之外的话，这些论啊也很多很多。然后你看看这个建筑老人，他推荐了两个啊，唯有达摩血脉论并黄渤传心法要二说最为适论。可以记证自己佛性，使人一晓。然后比之什么呢？比之求师访道，专寻故旨。一种类型就是求师访道，你去找现在的大德；还有一种就是专寻故旨，钻到故旨堆里面。什么叫故旨堆啊？就是自己去学经典，研学经典啊，这叫专寻故旨。他们说话就是难听，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坐禅行脚就是坐破蒲团那一种。狂费功夫，相去万倍，此非小补。这个我是为什么要说这个序？我觉得这个建筑老人呢，特别直接的是哪儿？他点出来的两篇，一篇是达摩的血脉论，还有一篇是黄渤传心法要。我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刚学新中心的时候，我是从净土来的，我那个时候修净土是念佛的，一直在念佛什么的。而且呢，当时的话呢，就是听他们那些人，我是听了他们那些，然后就一直没有看这些禅宗的东西。是学了新中心之后，偶然的机遇碰到了之后翻到之后的话，当时就是特别有感触。就是我当时看的，我记得跟他的这个感想一样。我当时看的最有感触的达摩的并不是血脉论，而是一个什么论呢？好像是破相论。就达摩有四论，我觉得我比较推荐的是其中的血脉论、破相论和悟行论吧，叫悟行论吧，这三个都很好。我记得忘了看哪一个了。我当时看到那个论好像应该是破相论，哎呀，觉得特别的哗哗哗泄，就泄得很快。然后就觉得特别的过瘾，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其实自己平时不敢说，因为以前都是在做着相的功德，就是供佛呀，这个持戒呀，持戒当然是好，但是就是着那个戒相啊，一直在着那个戒相，来回的做斗争，持戒呀，或者是做种种功德啊什么的，自己是觉得不对，但是不敢说，因为人家都有这个经典依据啊什么什么的，都不敢说。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黄檗禅心法要的上卷也是推荐给大家，它下卷应该叫晚凝露，晚凝露说的内容跟上卷呢就是有类似之处，说的更细一点啊。我记得当时我可能看的是黄檗的禅心法要的上，也是哗哗哗的往下破，就是说到了那个实地，实地就是我们在论学的三十四门里面会详细的讲到这个地次的问题。那以前的时候自己听教下的人经常讲这个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讲讲的口若悬河呀，觉得好像很玄妙，又觉得自跟自己没有相应的地方很茫然。然后黄渤就说了这个实地什么又是什么什么，就是单家左汉呢，就是这一类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只是我没说出来。我这个通过这个祖师一说，我觉得哦，就是特别的能够让我就是有这个信心，所以当时就很有印象。其实就是禅宗啊，禅宗里面留下来的供人传颂的很多。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可能叫禅海十珍，禅海十珍里面有十篇文章还是多少篇，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哲就是这个建读老人说的这个就真的是特别有建议性。就是说你不管是你可能对禅宗确实不感兴趣，你可能对于这个空啊语录啊都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你是修行的或者修咱们心中心法，最好是刚开始修心中心法的这些，你这个时候正是用功的地方，我是建议还是你还是看一看这个就是达摩的这个四个论，还有禅心法要的上，或者是我记得好像当时我看的是破相论，你少看一点，你看那么多的话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你主要可能用在打坐上，还有祖师的语录啊，这个是我的推荐。对，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些别的，就是对，就类似这样的，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戒得很快。哎呀，觉得就是其实自己一直都没有，因为原来自己在修净土啊，这个身与意啊什么的，一直在就是那顶上不敢就是一个雷池半步什么的，但是自己心里面看到那个大乘经典呢，还是会有相应的性，要不然怎么会从净土转过来呢？会有那种相应性，但是以前的那些也不敢放，那个圣念呢是很强的。但是圣念很强也是个方便法，这样才能入得进来。这个就说到这儿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过。哎呀，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达摩显脉论不算太长，我们分三部分。前三分之一是我，中间是罗维新，后面是李东。这个显脉论就完了。三界魂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就有人问了，如果不立文字以何为心呢？那以何听就知道你是在以心传心啊。对，实地由是提他草学汉，这些凡所有相的同归一心，就这个意思。我们看他的这个问题和答吧。如果不立文字以何为心呢？没有这些文字我怎么知道你的心呢？达摩说，你问我这就是你的心，我答你这就是我的心。我要是没有心怎么会解答你呢？你要是没有心又怎么会来问我呢？问我的这个，这就是你的心。从五始匡大劫以来，乃至示威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都是你的本心，都是你本佛。我们接着往下看吧，我觉得这些没有什么疑问，咱们往下走吧，看看大家有什么就是说看不懂的地方。问答不也是文字相吗？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出来的，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呢？那你这句话究竟是问呢，还是文字相呢？你要是文字相，我就没法答你了。你要说是问，我已经答过你了，能问能答的不是。二，我没说话，我看他反应。别着相，已经着了一个别着相的相了。有的时候说这个别着相是这个什么，是很有用的。但是你说别着相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方便话，你也别着别着相的相啊，这就行了。他问的意思啊，实际上是说的话，文字也很重要啊。你没有文字的话，怎么知道什么是心呢？其实啊，不光是文字是心啊，一切都是你的心啊，哪一个不是你的心呢？所以说不光是文字，你现在问的这个才是你的心啊，因为这个从来没有离过你。你如果说一个文字是你的心，这早已经离开你的心了，所以他会就近来回答，你问我的现在这个才就是你的心啊。心问心答，无心何来问答，这个是问题呢还是什么呢？应该不是。不问不答又如何传，这个不问不答呀，如何传法呀，这个了尘啊，我不知道这位师兄是能不能最好的实名，不问不答又如何传法。你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为什么呢？你这个问题就跟那个问者问的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问答是有必要的，我明白你的角度，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心的问题，你说的是方便法的角度，我们说的是心的问题，什么时候离开过你的心，你现在正问正答的，你现在正想这个不问不答又如何传法的，这个才是你。至于法，哪有法可传，这才是真正的传法，这是我的理解，供你参考。法有传的应该不是跟我说的，法名圣亮啊，圣亮师兄你好。田师兄的那个
地心是国，应该到哪儿了？嗯，好的好的。对呀、啊，对对对，这个湖北陈铁军这个，湖北陈铁军这个说的好，没有离文字，我们都没有离文字，你不要再说一个不离文字了。其实我们现在不都在文字里吗？以心传心，我看看他这里头说了以心传心没有？你光给我说一个以心传心，我没法答你。啊、哦，这是问的这前面的三界魂起同归一心，传的是一个不立文字，这个是他是问的这一个三界魂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这个慧前师兄啊，你问的是这个吧？以心传心传的到底是什么？是指的是这一个三界魂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呢、啊，是针对不立文字说的。如果你没有文字可立的话，就不说以心传心，因为你立了文字了，所以告诉你，你别在文字里面，这是在心地上的事，不是在文字上，是这样一个意思。对对对，
嗯，
而且针对后面那个，是为了浅酌后面那个，所以前面说以心传心。其实文字也没有在心之外，但是在这儿不这么说，因为什么？大家的普遍的毛病都是这样的，就是浊。你说一个这个就浊一个这个，你说一个那个就浊一个那个。那古圣先贤，大家去找古圣先贤，可不是都是在文字上浊吗？好，我们接着继续吧。刚才的那一个是。下面又说了，地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啊，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外求，离此心外，亦除其涅槃，无有是处。自性真实，非因非果，法即是心意，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无有是处。啊，这是说的不要心外求法。接着往下再切吧，袁师兄，佛及菩提在什么处？假如有人提虚空，可得否？就是用虚空做比喻，虚空带有名儿，没有相貌，取不得，舍不得，是捉空不得。就是说你捉不了这个虚空啊，你打捞不得这个虚空。不此心外见佛终不得也，就说这个是说心的关系，见佛终不得也。你除了这个心之外，哪有什么佛可得呀？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佛是自心作得，因何离此心外觅佛？就说心外求法，前佛后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什么处？心外既无佛，何起佛见？你心外都没有佛，一切都归在你的心，那你还哪来一个佛见？就不用说佛见。地将狂惑，不能了本心，被他无情物摄。就是大家都在这儿这个什么，要找一个佛见，要找一个佛见，辗转相传，辗转相传，你都不知道这个佛见从来没有出过你的心，你的心就是这个佛，你不能了解这个就被无情物摄。什么叫无情物摄？无情无色就是无常的，你不了了这个东西，这剩下来的全是无常，无常就是无情嘛。被他无情无色，你被他摄了，你就没有自由了，没有自由就是被缚了，解脱不了。若也不信，自狂无益。接着往下走吧，我觉得这一段没什么。
稍微停顿一下，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那个问题要问的。
我是怎么回事？我是想着把这两段讲完，大家联系起来看，然后再看看有没有问题。大家觉得呢？因为有的时候他来回一说吧，他找不着以前的那个，他得看上下文才能说得了，没有上下文说不了。我想把这个连贯到一块儿，好，那就接着往下过，过完了这一段啊。佛无过患，众生颠倒，不知不觉，不觉不知自心是佛。如果知道自心是佛，不应该心外觅佛。佛不渡佛，佛不渡佛，将心觅佛不识佛，这都是说给咱们听的呀。咱们是众生嘛，有个佛吗？佛不渡佛啊，将心觅佛不识佛，但是外觅佛者，尽是不识自心是佛。不向外觅那些佛的呀，都是不识自心是佛的，也不得将佛理佛，不得将你这个佛啊去理那个佛，不得将你这个肉身佛去理那个石头佛，不得将心念佛。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犯持，亦不造善恶。若因觅佛，其实见性，见性即是佛。如果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念佛得什么？念佛有念佛的，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升天，布施得福报，都跟佛没有关系。觅佛终不可得，你说的这些都跟佛没有关系。若自己不明，须参善知识，了却生死根本。可以啊，好啊，上来李亮啊，我还有一个建议，等一下啊，先这两段大家看一看有啥疑问没有，没有疑问的话，李亮，我建议下一段你先读，读完了之后你自己上来说说，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踊跃一点，大家自由发言挺好的。你读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读说明你对这个你喜欢，你喜欢你就去读，没关系。好，先停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就说至少吧，大家看了之后就知道没有那么高深吧，很直接吧，而且并不难吧。
啊，不用客气，真的，你这么说话不知道该咋说，太快哈、啊，不会的，不会的，慢慢来，我这后面还有呢，还有不少的，今天不完，你别着急，罗维新，我那还有呢，嗯，看看这前面的有没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我就再说一小点啊，若欲觅佛呢，即是见性，见性即是佛，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心中心没有二别，因为咱们心中心提的就是明心见性，别的不说，就是明心见性，你看跟我们有别吗？而且老人也说，我记得老人有这样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你现在的时候都没有人敢说明心见性了，那还行啊，那还是佛法吗？这个时候正应该大声疾呼要明心见性，你看看这句话多难得可贵。李亮师兄你来吧。
嗯，那我就来了。若不见性，即不明善知识。若不如此，众说得十二不精，亦不免生死轮回，三界受苦，无出其时。若有善心比丘，诵得十二部经，忧自不免轮回，原为不见性。善心既如此，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若不是得自心，诵得贤文书，都无用处。若要觅佛，只需见性。然后我再说一说我理解这一段的意思。他就是若那都是这个善知识嘛，都是大成就者必须得见性才能够当这个上师啊，当这个大和尚。如果不见性的话，就不是就是修佛没有成就，就是还没有脱离这个凡夫的这个程度。不管是法师也好啊，还是出家师傅也好，讲经说法，如果没有见性的话，也是一样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也因为他也没有见性，所以不能够，他也自身不能够免除这个生死轮回，跳出三界，他还在这个三界的受这个苦乐呢，而且想出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呢，必须得见性了之后才能够出，所以这个见性特别重要，是一个善知识与众生的一个分界线。有那个，然后以前有这个善经比丘，然后诵经，十二部经，但是也不能够这个免除这个轮回，都是因为没有见性，不见性，就不能够，不能够见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自性，所以呢，就还会随业流转。所以你这诵经得的是智慧，但是并没有见识到自心佛性，所以还不能够脱离这六道轮回。所以讲经说法只是外在的东西，自心没有这个打开的话，讲经跟着这个内心不相关。讲经说法，佛法嘛是自心之法，心没有开，你讲外在的经那是不相干的，因为它是外在的东西，不能够跟内在的心没有这个取用，没有实证这个自心之法，所以就是没有关联。所以这智慧之人啊，或者是愚人呢，愚蠢之人呢，这分别这个分别就在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见性之人，是不是一个大善知识，是不是一个大成就者，而不是通过这个人是法师或者这个人是在家居士来分别。所以诵经有用没用都在于你见没见性，见性了，都不用诵经了，而且诵经呢，都有很大的，能够利益别人， 利益众生，所以摄得自心之后，才会真正的读经，见性之后才能够转经嘛，转法华。如果不见性呢，就是被经转，所以这个读经也好，干啥都好，你得见性的话，就能够那个什么。所以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心就是性，性就是心，心就是佛，想要觅佛的话，直须求心，内求于心，然后直见本性，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是而已。阿弥陀佛。我讲完了。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其实他祖师说法无非是去年解缚，给你卸枷卸锁，不巧妙。但是大家允许大家说，允许大家各种说。我觉得他能上来，说明他有相应之处。他的相应之处是他知道怎么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善知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理解的话，我觉得是实际上是告诉你卸去枷锁。卸去你什么枷锁呢？你说，哎呀，我这经学的不行啊，我这十二部还没学完呢，我是不是要先学经啊？我是不是要先给大家讲啊？你把那些事都放一放，你先要找找你的自心，你先要找找你的自信。你把这个找着了，你就是最好的行经。你如果不找到这个，你就说了也没有用。其实是归到你自己的身上，让你自己卸去这一件，不是说有这个你一定要去办，你有那个一定要去办，或者这个是一定是什么什么前行，那个一定是什么。你站在这条路，就像刚才说的王弟兄，师父依法可得，你在这个地方是见证了，你合适的话，你就应该找一个法门默执的修进去，修了修完了以后，你再来看看自己的印证，修中间有问题了，你翻翻书来看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蛮轻松的，给点勇气，可以，给勇气。所以我是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话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就是还是说的是这个见性，想到了这个六祖慧能的说的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好，贴下一个吧，下一个还有没有别人上来？我先说一段，然后别人再报名吧，要不然猛一说也不会那个。这个是接着上一段的啊，这个是接着上一段，你要去识，而且你要知道你自己怎么做。如果不见性就不明善知识。哎，这个是说过了吧。性即是佛，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啊！你看，所以他还是回到这儿来。性即是佛，佛就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持求，觅佛原来不得，虽无一物可得。若求慧，亦须参善知识，切须苦求，令心慧解。其实慢没有关，好像，应该是慢一点哈。刚才有人说，若求慧，亦须天地灵是什么意思？若求慧，亦须参善知识，切须苦求，令心慧解。就是这个主要是慧解、慧德、慧地、慧德啊，令心慧解。生死是大，这个就是劝人的了，这祖师劝人，口叨叨的劝人也是苦口婆心。生死是大，不得空过，自狂无益，你自瞒不得呀，这些事儿。你拍拍自己的胸脯，问你这个地方你还有疑惑没有？你还有疑惑，你要是有疑惑，你就好好修；你要是没有疑惑，那还有一个没有疑惑在。纵有真修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合眼还见吗？就是祖师说法啊，就说的比较粗俗。真修如山啊，你看世间人啊，他就玩这些珍珠财宝，要累积很多的珍珠财宝啊。比如说他们还有很多的，就是说玩稀奇之物，这个玩沉香，那个玩什么珍珠，那个玩宝石什么什么的啊，有这么多财物，或者是眷属如恒河沙，眷属不光是家眷啊，你是领导，一帮人都听你的，这也是啊。你走哪的话，一帮人见到你磕头作揖的，这都属于眷属吧？眷属如恒河沙，纵使有这么多这么热闹，又怎么样？开眼即见，合眼还见吗？开眼即见就是你活着的时候还有，你死的时候还有吗？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在哪里？这就是天地灵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祖师劝的。严师兄啊，你看看还有没有人愿意上麦来？若求慧讲一讲，若求慧，就说你想要了解这个到底，你想要明心见性的话，需要参善知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属于慧啊，它不在解里面，它是慧啊，所以说是若求慧。就是佛啊，他是自在人，他是无事无作的人，你这不明怎么可能呢？你看那佛不是很自卑吗？不是一直在度化我们吗？怎么是自在人呢？怎么是无事无作人呢？你这就属于不会，不会了怎么办呢？不会了就去找善知识，求善知识。我们不是都是这么扒吗？扒来扒去，扒来扒去，最后扒到了哎呀老人，然后又从老人讲到了老师，就是这样的。想上麦的师兄直接打一，我先再念一段啊，大家想上麦就顺便打一，这样也不耽误事儿。 不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这就是说上面的那些真修啊、眷属啊，如梦幻，如梦幻，如泡影。会，哎，对对对，是的，江斌，就是慧智应该是现心，你多读了这些禅宗的开示就知道了啊，是，嗯，这前后前下文一连就知道了，嗯，对对对，就是现心，嗯，他有的时候用的不一样，有的时候用这个词儿，有的时候用那个词儿，嗯，不知有为之法，如幻梦等，若不及寻师，空过一生，这个不用解释了，然即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稀有。若自己语言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这是生而知之，圣学也。这种人很少啊，圣学就是稀有啊，几乎没有啊。嗯，若没有误解，需要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也就是说，你要从一个方便入处啊，从教化来得悟。若未悟，只是念可以吗？可以，可以。嗯，下一个你来念。嗯，若未悟了，若未悟了，不学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别造白，妄言宣佛斥，谤佛技法。哎呀，这等我念完啊，谤佛技法，如斯等类，说法如语，既是魔说，既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诓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哎，这个达摩说话太直了。对人下毒啊，嗯，但是说法不能不直啊，说法不直怎么是佛法呢？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疑问没有？这说的呀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不用教，这种人是很少见的，还是需要参学因教得悟。如果你未悟，但是你知道啊，至少不是那样，至少你有点眼，那你也不同那个迷人。什么叫迷人呢？迷人就是那些特别热心肠，不分青红皂白，他说哦，这是佛法，来呀来呀。其实这个属于谤佛，是属于技法。这等人说法如语，既是魔说，既非佛说。都有一些啊，这些诗就是他的，实际上这个诗就是指的是附佛外道。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但是不见信人，妄称是佛，这是指的是前面那一类人。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诓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说话太直了，达摩。他后来被害他的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给他下毒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是经师吗？我知道给二祖慧可这个下毒的那个就是一个经师。经师中有了的，有那个见地不错的，但是有一些经师的话，因为他一直在说啊，一直在说啊，说的这些，他是以善巧的言辞去诱骗人的，并不是以真正的解脱道。真正的解脱道，你听了他说完之后，你觉得很轻松，很豁然开朗。你要是一个学人，会这样？他不会的，他让你越听越觉得啊，这个人好高深呐、啊，好了不起啊。他们生起来的是这种心，并不是咱们的那个，咱们平时听老师说法不是很平常吗？哦，原来你不就轻松了吗？菩提留支是那个吧，罗维新啊，菩提留支是不是害那个谁的，害二祖慧可的还是他？菩提留支是个经师，应该是我印象中是，吓得都不敢当古诗了。李克又来逗笑，还有祖师吗？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菩提留智跟菩提留智，你再看一下，翻译咱们佛经的叫菩提留智，智气的智，肯定一个知一个智，这两个是有区别的。但是具体的哪一个我不记得了，一个是菩提留智，一个是菩提留智，智气的智和那个分支的支。
语言慧德和圣人意是指圆觉吗？我看看啊，圆儿在哪？
不是的，这不是指圆觉，圆觉是指的是看到花开花落，悟到无常。语言慧和得圣人意的呢？那这是指的是没有失传，跟后面讲的这个勤苦参学没有失传是指的是跟这个相反的这样的人。这个历史上的例子不太多，有一些人呢，你看五灯会员里面会讲有一些僧，你根本就不清楚他是从何而来怎么去的，但是他说的话非常非常利索。无名僧，无名僧人很多。菩提留智是害达摩的，对，一个知一个智。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大家讨论的？一心讲经好吗？李亮师兄，这个一心讲经好吗是什么意思？你上麦来说说。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本来就是痛快，他卸去人家的枷锁啊。你如果是一个别人说，人家就会说，哎呀，你这是外道。达摩祖师当时不就是吗？被多少人害成是外道啊？四下毒，我记得是，说他们踢他们踢的不客气，踢他们踢的太不客气了。不至于下毒，你是李师兄啊，你是不了解那一步，人家那不觉得，人家还觉得是为民除害呢。 他怎么会他都不知道他自己，他迷，他不知道自己他是那个，他觉得自己做的对的，这对自己做的对，是正确无比嘛。方统律师留之三藏，哦，我记得叫夫妻留之。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下一段哪个师兄他说他想读，他你普通话标准就行，来上来，
广西蓝师兄，上来读一下吧。蓝师兄有听到吗？那个蓝师兄啊，连你这个麦看到是开着的，但是你的声音没出来，听不到。那下次这样吧，想上麦的师兄，我们提前来个十分八分的，把麦试一下，免得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那不过还是你来继续吧。
对，这样就有点断句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一口气看下来，就是说觉得他讲的就是特直接、特轻松。算了，手机不好使，下次用电脑来，早点跟老板预约。若不见性，咱们是该说到这儿了吧？看看上一段是哪儿，接着上一段来说。此等众生是大罪人，狂贪一切众生，令入魔界啊！说的是那个开口说法的，没事儿没事儿，蓝师兄，挺好的这样，还有谁一个都可以踊跃的来读，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变造白，平和免生死。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何在啊？佛现在在什么处？即众生性就是佛性也，并不是在众生心之外别有一个佛性，并不是在佛性之外别有一个众生。性外无佛，佛即是性，性即是佛，除此性外无佛可得，佛外无性可得，这是咱老人都经常说的了。见即是性，性即是见。接着往下贴好不好？还是需要等一等。这快结束了，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是。如果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得福利，得成佛果，不得。因何不得？对啊，李亮，你以前没看过，可能是很多，可能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你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啊，就算是好歹算是不算是完全的那么祸害人，咱们这个茶馆开的，就是说，你呢，其实我们这是一个砖头，让你引出来你自己的欲，你怎么通过你自己的欲啊？就是你去看看，去拿着这个东西去找你自己的欲去。这是一个刀来磨，把你自己变成一个玉，是这个意思。你去看看祖师的这些东西，大白话多好啊，多直接呀。若不见性，我怎么不当打字？不明白。若不见性，念佛持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心利益，得成佛否？不得。为什么不得啊？你念佛诵经怎么能不得呢？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不免生死。什么时候得成佛道？成佛只有见性。如果不见性，因果等已是外道法。如果是佛，不习外道法。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平和得成。但有著着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喜。所以说啊，我记得有一个师兄啊，他说过一句，好像前一段的时候在那个楞伽漫游里面说过一句，就是说无道一以贯之，无道一以贯之，无道一以贯之，在佛教这儿也是方便语，也是方便语，但有著着一心一能一见一解，佛都不喜啊。这个之后，你这个见地上到了这个之后，你再去修正，看看是不是这样。这样的话，你什么都没有，空空静静。你这样，你开口说，你去看任何的佛经，这样才能够印得了。这个是一个修行的路数。对对对，五道一以贯之。五道一以贯之，这个可以怎么解释呢？一门深入，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以贯之。一门深入就是你抓住这个法，你就在海里都快被淹死了，给你抛过来两个救生圈，你这抛过来十个救生圈，你就在那想，哎呀，这个救生圈好，还是那个救生圈，你抓住这个救生圈你不放，你才有上来的可能性。一门深入是指这个意思。对对，冯玉昌，对，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是认为是这个一以贯之。我倒记得有一个公案，就是一以贯之这儿，我想起来过一个公案，是什么公案？巨指和尚，曾经有一个人问他什么是佛，然后他竖了一个石头，后来让他的侍者看到了，然后他的侍者呢，就是人家逢人向他问，他侍者都竖一个指头，后来这件事让巨指和尚知道了，巨指和尚就把他叫过来问他，如何是佛法？ 然后这个侍者就给他竖了一个指头，因为这个侍者到处都是竖这个指头，一直在竖这个指头。他问如果是佛法，他侍者又给他竖这个手食指，然后智者和尚就拿出来刀把他的这个食指给斩断了，他疼得不得了，疼得不得了，哎呦哎呦叫啊。这个老人说过，说得特别绘声绘色。然后这个时候智者和尚大喝一声，什么是佛？他还想举，他还想举，发现那个地方没有了。这个时候大悟，对，修道一以贯之是破执，对，破到一也没有，一也无，这个地方是佛法的究竟之处。但是方便法并不坏，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切的法都可以方便来用。如果你吃一个，你就会不会接受另外一个方便法。所以说啊，老师不是经常说吗？说方便法的人他怎么样呢？他把他那个方便当成究竟了，他不接受别的方便，就是很多是这种情况。这个我不知道。曾子，唯一以贯之。这个是什么经啊？飘雪啊，无垠啊，这个是达摩血脉论，我们在讲达摩四论。就举得一指不长，平生用不尽。你这个话得有前后话啊，要不然的话，清净心啊，你把你师兄开麦，开麦。
我上次不吃了。那个孔子说，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为。”这曾子这一称为啊，很有意思。在我来看啊，相当于世尊干发加三微笑。因为这句话它是跟禅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嘛对这个传统文化有看法，因为我特意我举出这个《论语》里边就是这一句话，孔子还说啊：“朝闻道，夕死可。”就是早上把真流悟到了，晚上死不遗憾。哎，这个是很有味道的。像这个总是讲见性。当然得见性啊，当然怎么见性？是因离相，要相对讲就要离相了，但是起用就离不了了。正体是要起用呢，圣子出生啊，你必须得起用啊。你要不起用，那还是圣子吗？
有个其用在，那都不是其用，在佛这里没有用可用，这个才是佛的大用。佛给这个拈花给这个迦叶传这个拈花是有前后语的，他前面有话的，前面有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本来说是没有什么说，你为什么还说这么多？到了这儿，这佛不说话
的。因为老人讲过案子，这个老人讲过案子不要说我。
传法句是怎么说的？还有一个我想问问你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以贯之是真的是对的，咱们不能说一以贯之是错，一以贯之确实没有错，那智者和尚砍他的徒弟的手指头是对还是错？那智者和尚岂不是犯了大戒了吗？智者和尚是不是不应该砍他弟子的那个指头？智者和尚怎么会这么坏呢？我就问问你，这个智者和尚他犯戒了还是没有犯戒？郭清平啊，体用不二，用外无体，体外无用，你这个说法呀，就是这个教下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如果是说这个东西来回倒腾了就没有意义，你得针对问题，有的时候全体即是用，有的时候全用即是体，你看你放在什么地方是说了。建议先把经讲完再提问题吧。这个孔师兄啊，这样吧，我们可以 QQ 来聊， QQ 上还有那个话麦，还有那个麦啊，可以通麦，咱们有什么的话还可以 QQ 聊，或者咱们再单独的约啊之类的，可能有师兄的话。建议先把经讲完，既然有人有这建议，有两个建议的话先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对对对，陈铁军，这个是静心宁里面的，静心宁是三组的静心宁，推荐到时候讲三组的时候把这个静心宁也贴一下，静心宁也是非常的简洁。
上文道西死可以可以去死，
接着往下贴吧。上文道西死可以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就是孔师兄说的也有他的这个，从方便法上来说并不废方便法，别说这个了，咱们就说佛他说的是究竟的戒的时候他来说外道。其实佛啊，咱们在这个楞伽经里面的第四等利益里面说过，这个佛啊在无始劫来曾经化作，曾经那个现过无限的身来化作，他曾经就是现身做什么呢？做外道师啊，他就是化身作为一个外道，然后他渡他的弟子，把他的弟子都渡到天界了，有这个。而且佛他在世的时候他也有
佛无饭食，心性本空，亦非垢净。
哦对对对，刚才我们往下进行吧，咱们这个孔师兄这个有什么的话咱们可以再约，可以再约，在这说的话 可能怕影响这一个进程。国无饭食，心性本空，亦非垢净，度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著着心见佛，即不喜悦，就是不是求得的，你不求当下便是。佛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觉悟，这个也是佛解。若不见此意，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这个就是扫荡了，你有什么著着都给你扫掉，你有这个著着给你扫掉，你有那个著着给你扫掉，你有这个法见佛见，这也是著着，也给你扫掉。以法不立，一物不存，这个时候是佛，这个时候佛的大用显在此。所以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唉，这个申师兄啊，这个说话你正在鼓我，你知道吗？若不见性，一切时中你做无作想，是大罪人，大痴人。话说回来了，你说一个无作就对吗？你说一个无作也错了。一切时中你无作想，是大罪人大痴。你这个是落在无际空里面了，昏昏如罪人，不变好恶。若你修无作法，须先见性，然后息缘虑。这个是说的是先见性再养道啊，应该是这个意思。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那言空的这些人呢，他是有人波无因果，释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啊。他们释然作恶业，他们做了然后又说空啊，作恶无过，这就是波无因果啊。如此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有无初期。若是智人，不应该做如是见解啊。这是扫啊，说这个有的都不是，但是你着一个不是，着一个无作想，那也不对啊。这是两个都扫干净了。我的今天呢就这么多，我要下来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的。我和你理解的不一样啊，你说一说。
你看，就是啊，这个我觉得有什么意义？
你在开麦？
一般的，你跟他们俩聊的话，最高有多少？最高？
那个李亮啊，你是不是在开麦啊？是你吗？还是别人啊？
那不是我。
啊、对对啊，好，你来，
就是刚才吧，我看的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就是他不是若不见性，一切时中亦作无作想，就是这个人如果不见性的话，然后他去想，就是从那儿打坐，沉空守寂，然后说啥也不想，啥也不干，心里空空的，啥也没有，这样的话。如果没见性的话，要这样的话，这个人是个大罪人，是个痴人，是落无际空中了。因为他是真空妙有嘛，不是真空，真空不是真空，真空是妙有，不是啥也没有，不是神功手记，所以你要是没见性的，然后就无作想，都是啥也不去做，无所做人，无所想的，那就应该是不对的，因为没有见性，都是这里稍微有一点，可能是。
你说的这个是所理解的这个无作是落入无际空了啊，这一点我们两个可能是有一点，因为我解释的没有那么细。但是你说若是不见性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让人听起来就难免觉得好像见性是一个东西啊。实际上的话，它这个就是它就着一对实了，它把无当成实有了，把空当成实有一个空了。这个在楞伽经里面也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那个大象的那个屋子啊，他那个大象的屋子呢，就是这个外道的见解认为大象的屋子里面装的是大象，那么没有大象了，就实际上里面还有比丘，但是他认为这个屋子已经没有东西了，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屋子里面还有一个比丘，就是他落在了这个无呢，实际上他还有个无在，他落一个空呢，他还有一个空在，咱们二祖在这方面应该是有说过。连无也无，连空也空，看是什么。你这个地方你分析的细，你分的细，因为我是直接分析到多无因果了。
是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修心力的旅客，咱得自由啊，咱不能说一个人当麦霸了。我这就结束了，没什么了。行师兄啊，能真空了再说吧。这句话来说的话，我建议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有什么东西啊，执着什么，你不如卸弃它。不如卸弃它，就像咱们心力的这个关照一样，咱们心力的关照不就是放下吗？你不是说让你抓一个什么东西去，哎，我要那个，实际上是你有抓的东西，你现在就放下。咱从这个角度来说，好了，我下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如果这些前面的这些，如果应该是不是结束了？严老板，我这儿
对你这个部分
结束的话，那就前面的课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说的、需要讨论的，就可以在这儿来锵锵一下，来说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下面的。下面的是罗师兄的，也快到时间了啊。
师兄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现在还有点时间可以发上来。
能真空就不空，真空不在能所。你这句话里面是，你这句话是在能所还是不在能所里面？如果不在能所里头，你怎么能说出这句话？
真空不能所。真空不在能不能上，是吧？但是可以不离，还是不离不离。
南师兄啊，你这个公案，你找找老人讲的，老人讲的特别有意思，嘿嘿，就是嘻嘻哈哈讲的还特生动。这个公案你找，你只需要搜一下"拒止和尚"四个字就可以。拒止和尚的有，回去你看看那个，我看你有时候在那个印心学堂里头发言，你找找他们应该有人能贴这个。这个公案老人讲过，可以打那四个字吗？"拒止和尚"，应该有人能打得了，我打打试试。一时半会儿打不了，纸是这个纸，这纸不上，不是这个纸，我记得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姓氏的氏加一点儿，啊，对对对，看看还有什么，严老板，我交给你了，巨纸和尚这个形象，你这是其中一个方面里面的，你知道吗？你那个巨同时也是那个巨，就是具有的巨，你以为它是无纸吗？它这正是有纸。老人讲的稍微跟他有点不同啊。童子回首，师竖起指头，童子豁然而悟。老人讲的是什么？童子还想举那个手，结果一举手没有指头了，看着血淋淋的，童子豁然而悟。这是老人讲的，老人有讲过这个，实际上是让他看注意，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举一个指头，是注意了，你什么时候离开过呀？这个倒正是和那个拒绝的拒，你以为是没有吗？就正是有，这怎么是狠？这不是最好吗？这怎么是狠呢？这是对他最好的、最慈悲的，没有比这个更慈悲的了。
我谈一下这个公案的看法。这个公案嘛，也是这个童子啊，对老师也是有足够的信心、足够的恭敬心。你想一想，把手指头砍掉了，他还能开悟，那对老师他才顶礼。如果要是全场人砍掉了，那不得恨死老师了，对不对？但是一个手指头是有，砍掉了是无，知道有无的是谁呀？这不就自信吗？自信就现前了吗？就显现了吗？多有意思啊！
其实让你别着那个无，无也别着，这不正是吗？心下妄想本身就是菩提，并不是需要再找一个菩提，再立一个菩提。你这个人家老师也不傻，不会随便找个人砍的。
好，其实今说那个我们祖师啊，包括这些大德所说的，其实都是用定语要哈。你纠结在哪个地方，你执着在哪个地方，祖师往往就是在那个地方下手。所以你要把祖师这些寄言寄语的话，那也就枉费祖师的一番苦心了，苦口婆心的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学脉论今天差不多完成了三分之一，那下周我们还继续进行。达摩祖师的学脉论，那今天谢谢领讲的师兄，谢谢大家。
说完再说一下这个李克的这个那种记仇的，人家就不砍，人家不仅不砍，人家对他作揖呢，赵州三班人呢，你不知道吗？那种过来找赵州的那个，哎呀，你这怎么能对我们家王这个样子呢？你这样对我们家王大不敬啊！我拎着刀过来找赵州算账，人家赵州那个什么到山门外去迎接他，客客气气的，客气得很啊。就说跟他们都是朋友啊，客气那是客气，就不砍。就是这自家人说直接话，直接话一听起来好像是，哎呦怎么这么狠啊？这才是真正的慈悲，这哪是狠啊？这跟世间相全是颠倒的，世间相都不是相，世间相都不是实相，都是跟世间相颠倒的。所以是佛颠倒还是众生颠倒啊？
李克呀，你要再这么直接，再这么纠结，就直接砍你了。
他是逗乐嘛他。
好，那今天谢谢各位师兄，那我们下周继续。